我们今天就轮到这里，我们在这个报告事项之前，我们还是介绍一下在我们中间第一次来的弟兄姊妹，有没有需要介绍的？好，弟兄姊妹，我们第一件事情的报告一个大好消息，李玉华姊妹。 在已过的周五，在P2小牌聚会中受尽归主。阿门。阿门。请弟兄姊妹特别为他和他弟兄邓春华弟兄这个家祷告。阿门。求主纪念并保守他们。阿门。同时也盼望弟兄姊妹们继续在福音的事上劳苦。阿门。传国度的福音。阿门。啊，这个感谢赞美主。到现在为止。 我们已经有36位弟兄姊妹在今年受浸归入主名。阿门。哈利路亚。第二件事情，我们要来的周二是有分区的祷告聚会。阿门。时间还是8点钟开始在各区祷告聚会的场所。我们还是在这里鼓励弟兄姊妹们分别时间出来参加这样的祷告聚会。阿门。啊，并如果有时间的话，在会后。 分别时间出去探望。第三件事呢，我们今天的范式服饰是 P1、P8和P11小排，整叠服饰是 P7、Baskin Ridge 1和 Highland Park 3个小排。弟兄姊妹，我们今天主日午饭之后有全召会的清扫树叶，请弟兄姊妹能够留下来，我们带上这个工具。 还有防护的手套，我们一起来服侍啊！我们有预备这个纸袋啊，我们一起来服侍。第五项报告就是要来的冬季训练，我们是进入民数记的结晶读经。为此，我们为不能够参加现场的弟兄姊妹预备了录影训练。时间还是从周二12月25号那一天开始。世上的人。 都在欢喜快乐世上的节日，我们弟兄姊妹在这里盼望我们在这里被保守，来这个欢度我们属灵的节日节期。周二开25号，周二开始，一直到要再下一个周三1月2号，我们开放给所有没法能参加现场训练的弟兄姊妹。但是弟兄姊妹，你记得，这不是你可以 walk in 就可以来的，这是一个训练。 所以盼望弟兄姊妹，拿出时间来，我们都能够报名。我们一会儿，把报名表放在这里，我们要报名参加这样的录影训练。好，第六项，我们报告一下，张宝宽弟兄，在已过的主日安息主怀，享年98岁。今天下午2点半，我们开放给弟兄姊妹。 去 viewing 和 visitation。我们3点钟开始有一个非常简短的追思，包括唱诗歌和一点见证。张老弟兄的姊妹是16年就已经去世了，他们在世上只有一个女儿，这一次也会来，所以没有其他的世上属肉身的亲人。所以弟兄姊妹，如果你有时间的话，请你来前往来扶持他们的家人。 地点呢是在 Piscataway 的 Funeral Home， 是18号 Stelton Road， 在 Piscataway， 18号 Stelton Road Piscataway。张老弟兄是周一上午11点会安葬在这个 Resurrection Cemetery in Piscataway。我们很多的弟兄姊妹对张宝宽弟兄不是很了解，我在这里做一个简短的介绍。张宝宽弟兄，他和他的姊妹。 在这个有一年的时间，大概在10年到11年这段时间，在他们去 nursing home 之前，曾经跟我们在一起有甜美的聚会，如果是弟兄姊妹啊，在那个时候有聚的话，还有记住他这一对弟兄姊妹，他们来的这个聚会之中，他们很少有机会说话，但是他们同在，对我们当时的召会生活是一个很大的祝福。
明白。
对于张宝宽弟兄和他的姊妹，可能你们不是特别的了解，我开始也不是很了解。那后来我晓得，皮斯卡特维召会的最开始，甚至是新泽西召会生活的开始，就是开始在他家。弟兄姊妹们，记得有一位伟大的属灵的人物叫做摩西，在出埃及记里边非常多的记载他的伟大的事迹和他的行动。我们很少有人记得，在他的出生的时候，在他短暂的出生的那段记载中，记载了一个接生的妇人。弟兄姊妹记得吧？那个接生的妇人再往后之后从来没有记载过，但是经着这一个卑微一个渺小的妇人之手，一个伟大的人物诞生。亲爱的弟兄姊妹，张宝宽弟兄就是在我们新泽西召会开始萌芽初期，那个时候给我们的召会生活带来了方便，带来了聚会场所的那一位弟兄和姊妹。若是弟兄姊妹啊有负担有扶持的话，可以今天下午去参加。感谢赞美主。
时间是三点在比斯卡特
维，对，两点半开始有一点 viewing meditation， 三点钟我们有一点追思，地点是18号 Stelton Road， 比斯卡特维18号 Stelton Road。
感谢主啊！那我们这礼拜进到这个诚心圣言，第四周。那第四周这边讲到是借着做群羊的榜样，按着神牧养神的群羊。好，那这边主要讲到做群羊的榜样。那实际上主耶稣是我们最大的榜，最主要榜样。那这样这边这周最主可能提到最主要讲到是保罗真的是这个牧养这个群羊为我们最大的榜样。那然后这边讲的按着神牧养，按着神牧养神的群羊。那这边按着神呢，这个是非常重要的。当我们在牧养这个弟兄姊妹牧养群羊的时候呢，我们一定要按着神。神他的这个爱光圣意才是我们基本上牧养神最主要的最主要的成分。好，那我们先把经节过一下好了。好，那经节周一的经节，好，彼得前书5章2节，
不要牧养你们中间神的群羊，按着神监督他们，不是出于勉强，乃是出于甘心；不是为着卑鄙的利益，乃是出于热切。
耶利米书2章13节，
因为我的百姓做了两件恶事，就是离弃我这活水的泉源，为自己凿出池子，是破裂不能盛水的池子。
Amen。那这个第一个比前5章2节那边这章节实际上这一节让沉思了蛮久的，因为这边最主要讲到说我们是按着神来监督他们，实际上监督就是牧养哈，不是出于勉强，乃是出于甘心，不是为着卑鄙的利益，乃是出于热心。常常我们在牧养这弟兄姊妹们的时候呢，我们是不是勉强去做的？那。然后我们这个牧养弟兄姊妹的时候呢，我们是不是有为了什么利益啊？然后而不是出于我们自己的内心啊，不是出于我们的热切，因为这个常常想说，勉强呢，勉强的事情都是做不来，有时候勉强过后呢，可能就是有可能有抱怨。那真的是我们在这个牧养的时候呢，我们是要能甘心乐意的。然后呢，我们在牧养的时候也不能有任何这个。这个利益，为了自己这个利益来牧养这个弟兄姊妹们，啊，那这边呢，最主要讲到说，牧养呢，是要按着神，按着神牧养神的群羊。那实际上这边讲按着神呢，就是说要我们必须能活神，我们必须能随时随处有神，那这边讲讲说我们在我们的悟性上、道理上与教训上有神，但我们在牧养人时，可能没有活神。我通常想说， 很多时候呢，我们在在跟弟兄姊妹交通或者牧养的时候，很有可能说啊，听我的就没错啦，哦，那这是非常非常要不得的啊。那因为这个呢，我们很多时候在我们的这个悟性，或是我们对这个圣经上面了解，或是我们对这个教育上面了解，很多时候呢，可能会把我们自己的意见加进去，哦，那最主要呢，我们在牧养弟兄姊妹的时候，最好是能把我们自己活出神的这个形式，把我们活出神的这个样式，能让弟兄姊妹能学习，这个才是比较重要，而不是我们这个在教牧养弟兄姊妹的时候是用强迫的口气，或是好像就是我什么都知道，你只要听我的就对了，那这个是非常不好的，那所以呢，当我们在我们与神的时候，与神示意的时候呢，我们就能成为神。所以我们在牧养弟兄姊妹的时候呢，我们就是要有神，然后就是神能按着神的牧养。那所以这边讲按着神牧养，就是说神，因为神呢是爱光圣义，所以呢就是照着这个神，就是照这个四个属性，然后能去牧养神，牧养这个弟兄姊妹们。那最主要讲到就是说，这个牧养神，实际上按着神的爱光圣义，最主要也就是神呢，是这个牧养这个源头。好，那这边就讲到，就好像说，神呢，实际上在他这个经纶里面的心意呢，就是要做他这个活水的泉源。那做活水泉，然后将他自己分支到他这个选民里面，是啊，做他们满足还有享受啊，那。在这个耶利米书那边就讲到这个非常讲到相反的事情，就讲到这两件恶事啊，第一个讲到这个离弃神做他们全源头，另外就讲到这个转向神以外的源头，那就是讲到说我们如果说转离了神啊，然后就等于说我们拜了偶像了之后呢，实际上我们就离开了这个源头，然后我们没有这个牧养的源头，没有这个神呢，实际上就是等于说就变到进而离开神，然后就会变成这个拜偶像的事情呢。那所以呢我们在这个牧养事上呢，一定是要按着神啊，就把这个神的爱光圣意啊，然后不要有这个偶像，然后然后让这个牧养的这个羊群呢能转向主，然后进而能接受享受主。那我们看周二，我们把周二的经节念一下。
我存他心思破碎大坏，失去他向着基督的单纯和纯洁，就像蛇用诡诈诱骗了夏娃一样。
神是
信实的，你们乃是为他所造，进入他儿子我们主耶稣基督的交通。
这边最主要讲到说我们怎么样喂羊，就是要让帮助这个羊群呢认识如何去享受基督啊。那享受基督非常的重要，那因为呢基督是活神啊，那他是在享受这个包罗万有的基督呢，就能借着这个十字架的工作，能消杀这个一切这个消极的事物，消杀消极的事物之后呢，我们就能有这个复活的生命，然后在我们里面，然后能来享受这个能享受这个这每天的生活啊，所以我们实际上是就是享受它呢，就会消极的就会积极的，然后不是消极的被致死。我们每天享受它呢，每日就会每日被致死呢，但是呢我们实际上就能杀死我们很多里面的细菌，解决我们很多这个难处不管是在教会中与弟兄姊妹相处，或是在家庭中与家人相处，实际上这个享受基督呢，实际上是我们每天非常重要的这个不可缺少的事情。这样享受基督呢，就能像刚刚讲上了十个人终日快乐。好，那我们看周三的信息。使徒行传20:19-20。
不是主的，凡事谦卑，常常流泪，又因犹太人的谋害，历经试炼，凡与你们有益的，我没有一样避讳不告诉你们的，或在公众面前，或挨家挨户，我都教导你们。
那这边讲到这个 这个我们服事主呢，最主要呢，就是他这边讲到说，不是直接的服事主，乃是间接的，借着服事他的子民而服事他。所以实际上我们服事主呢，不只光是服事，实际上是我们是服事这个弟兄姊妹，借着牧养呢，我们就可以来服事主。那所以在这边零后三章五节那边就讲到说，这个属宝说，并不是我们凭自己够资格，我们之所以够资格，乃是出于神啊。那第六节那边就接着讲到说，他使我们这些他使我们够资格做新约的执事，这些执事不是属于字句，乃是属于灵，因为那字句杀死人，那灵却叫人活。哦，那这边最主要讲说，我们在服事的时候，我们一定是我们是借着这个借着灵来服事弟兄姊妹，而不是借着字句来服事弟兄姊妹。那这边讲到说第一个就是我们是借着我们是借着服事他的子民而服事他啊。那第二再来讲说呢，我们是要借着谦卑啊。那谦卑呢，跟这个夸耀通常是就是对立的。那通常你谦卑呢，你就不会夸耀。基本上我们在服事弟兄姊妹的时候呢，有时候可能说服事的就会夸耀，好像说哎呀，我的小牌多好啊，你看人这么多哦。那实际上这个事情呢，不是很容易变成是不是荣耀神，是荣耀自己的。那所以我们要一定要谦卑，在我们在对这个弟兄姊妹们的时候呢，我们一定要要能谦卑啊。那把这个谦卑呢，因为能谦卑呢，才不会有自大。
啊，
那还有这边还讲说要宣告，就说因为属新章二十章那边就讲到说，他一家挨家挨户都要教导你们，那所以呢，但他这边特别讲说，访问圣徒的家，告诉他们信靠主，并相信他乃是不够的，那然后这边想说释放信息也是不够的，最后讲说要挨家挨户啊，那的去牧养，这个是蛮有一点难，但是实际上这个是在使徒行传里面。真的是告诉我们要挨家挨户，然后这样来教导弟兄姊妹们，这样还是真的能让弟兄姊妹们能收到好的牧养。好，那我们把这个纲要第一大点的第二念一下哈，因为在六十二页，好，第一大点是
按着神牧养神的群羊。乃是按着神的心意牧养神的群羊。
那第二大点，周三那边，
我们必须借着做群羊的榜样而牧养神的群羊，使徒保罗作为所有信徒，就是基督身体众肢体的榜样，我基督以显大基督做他的继续。
Amen。那实际上昨天我们在一个弟兄家聚会，那个弟兄他基本上不太出来聚会，在他们家的时候他就会跟我们一道聚会。那昨天很奇妙的，那我们这个我们有新的姊妹嘉怡姊妹，那所以她照顾小孩，结果本来是差点都不能来了，但是后来她还是来了，结果她就说就算十分钟在这个弟兄家她也要来。
哦，
那结果就很奇妙，在我们结束的时候呢，因为下拜刚好会在嘉怡家开放，他们家开放，那就这个弟兄就说，哎，他会去，哎，我们真感谢主。那有时候主呢就借着环境啊，借着环境，然后让这个让我们能感受到这个他的这个怎么样牧养。那实际上这个环境呢，能带着这个有的好时机，我们就要借着这个时机呢，能把这个群羊带回来，然后让这个主的牧养呢，真的是能挨家挨户，然后让我们这个弟兄姊妹们都能享受到这个神的爱光圣意。
是，感谢赞美主啊！这一周呢是第四周，它的偏题是借着做群羊的榜样，按着神牧养神的群羊。啊，弟兄在这里讲到， 我们今天不是按照我们的心意，按照我们的喜好来牧养群羊，乃是按照神的心意。那么什么是神的心意呢？神的心意就是他要做活水的泉源，他要做生命的源头，并把他自己分赐到他所拣选和救赎的人里面，使他们呢，也就是使我们能够满足和享受。不但如此，他的目的是呀，要产生召会，做神的扩大和扩展，并成为神的丰满，以成为神的家。我们牧养的方式和方法，乃是照着这个神的心意所牧养。亲爱的弟兄姊妹，我们来到这个周四的经节，我们一起来读周四的经节。我们读《使徒行传》20章27和28节。
因为神的旨意，我并没有一样避讳不告诉你们。圣灵命你们做全群的监督，你们就当为自己谨慎，也为全群谨慎，牧养神的召会，也就是他用自己的血所买来的。
好，弟兄姊妹，我们继续翻过来，我们一起读周五的经节，《使徒行传》20章31节和《以弗所书》4章16节。
所以你们应当警醒，劝诫我3年之久，昼夜不住的流泪劝诫你们个人。本于他全身借着每一丰富供应的节，并借着每一部分一起度量而有的功用，得以联络在一起，并结合在一起，便叫身体渐渐长大，以致在爱里把自己建造起来。
好，弟兄姊妹，我翻过来，我们来周六，我们读《腓立比书》19节和21节。
这是借着你们的祈求和耶稣基督之灵全备的供应，终必叫我得救。这是照着我所暂且期待并盼望的，就是没有一事会叫我羞愧。只要凡事放胆，无论是生是死，总叫基督在我身上上，现今也照常显大。因为在我活着就是基督，死了就有益处。
哎，你们好，弟兄姊妹，我们一起来导读最后这个周六这个经节的后半部分哈。我们从这个这是照着我所专切期待的，一直到死了，造了就是活了，活了，活着就是基督，好不好？我们一起来导读。这是照着我所
专切期待并盼望的。
哎，们
就是没有一事会叫我羞愧。只要凡事放胆，无论是生是死，总叫基督在我身体上，现今也照常显大。因为在我活着就是基督，死了就有益处。
Amen。
照着我所专切期待并盼望的。
Amen。
所专切期待并盼望的。
Amen。
就是没有一事会叫我羞愧。
Amen。
就是没有一事会叫我羞愧。
Amen。
没有一事。
Amen。
没
有一事。
Amen。
没有一事。
Amen。
会叫我羞愧。
Amen。
叫没有一事让我们可以羞愧。
Amen。
Amen。 Amen。 只要凡事放胆。
Amen。
只要放胆。
Amen。
凡事放胆。
Amen。
只要凡事放胆。
Amen。
Amen。
Amen。 主啊，让我们可以凡事放胆。
Amen。
Amen。
放胆。
Amen。
没有一事羞愧。
Amen。
凡事放胆。
Amen。
无论是生
Amen。
是死
是
Amen。 是的，无论生死。
Amen。
总叫基督在我身上。
Amen。
叫基督。
Amen。
叫基督在我身上。
Amen。
无论是生是死。
Amen。
叫基督在我身体上。
Amen。
Amen。
现今。
Amen。
今年照常显大。
Amen。
总叫基督在我身体上，现今也照常显大。
Amen。
现今也照常显大。
Amen。
现今
上
基督显大，
愿你在我们身上显大，
像基督在我们身体上现今也照常显大，
阿门，
阿门，
是的，基督显大，阿
门，因为在我
是
活着就是基督，
阿门，
活着就是
基督，阿门，
活着活着就是基督，
阿门，
阿门，
活着就是基督。
Amen, Amen, Amen. 弟兄姊妹，我们一起要不要豪迈的宣告这个经帖哈？
Amen.
啊，这是借着你们的，我们一起来哈。
这是借着你们的祈求和耶稣基督之灵全备的供应，终必叫我得救。这是照着我所专切期待并盼望的，就是没有一事会叫我羞愧。只要凡事放胆，无论是生是死，总叫基督在我身上现今也照常显大，因为在我活着就是基督，死了就有益处。
阿们，弟兄们，多么豪迈啊！这位保罗弟兄就是给我们看到一个照着神牧养的一个榜样，他是照着这位啊。他是活基督显大基督的一个榜样，因为他说活着就是基督，亲爱的弟兄姊妹，这个保罗弟兄，他作为一个牧养群羊的一个表率，实在是值得我们，所学习。他在这里边，弟兄一共讲了15个点，我在这里提两个，我特别摸着的两个点。第一个就是第六点，他在那里说。保罗呀，他乃是凭着包罗万有的耶稣的灵而活的，在他的服执事的里边，就是在人的生命里，就是在人类中间为着人类之受苦的执事里，他在这里是建造基督的身体。在使徒行传啊，详细的讲述了他如何在借着包罗万有耶稣之灵啊，在这各样的一个情形之中来服侍召会，服侍群羊。不但如此啊，乃是建造基督的身体。他那里在使徒行传16章24节里边，他特别讲了一个例子，就是他在监禁的时候，那时候啊，地啊突然震动，所有啊锁链他的身和所有这个囚犯身上的这个锁链都被打开了。那时候狱卒啊就吓得呀、非常的害怕，因为啊他一定说，这些人若是跑了，我一定死定了。但是保罗弟兄没有那样，保罗弟兄在那里亲自的安慰他说，不要害怕，我们都在这里。意思就是说，你没有生死的问题，我们都不会跑啊。他不但如此，当那个狱卒啊在那里边心呢、向神敞开的时候，他立刻就说，你和你们全家终必得救，对不对？他没有停在那里，他立刻就把福音给传给了这个狱卒。然后不但如此，他在那里还向这个家不住的祷告，在那里边呢彰显神的一个荣耀。亲爱的弟兄姊妹，你看到这位这个保罗，亲爱的保罗弟兄，在那个黑暗的一个被囚禁的光景中，一个下沉呢满了为难的光景中，他是如何经历这位神是牧养他的群羊。亲爱的弟兄姊妹，你们看到这对我们是一个启示的功用，启示的作用。我们现在经历所启示的就是一个这样的一个动荡，一个不安的一个社会和环境的光景之中，在这样的一个情形里边，亲爱的弟兄姊妹，我们要牧养并牧养弟兄姊妹到一个光景，我们能够享受并经历它。还有一个亲爱的弟兄姊妹，就是第12点，非常的宝贝。他那里边呢，他的顾惜是在人性中，他的牧养是在神性的里边。他在这里边啊，他说他是怎么说，他是在使徒行传20章20节里边，他说他我在这里啊，把神的经纶是没有一样是必会不告诉你们。他在这里边呢，不但是公开的在这里讲说，还是在这里私下里挨家挨户的讲说。亲爱的弟兄姊妹，我们在说这里说 我们在牧养的过程中真的是要学习保罗弟兄他这样一个柔细一个纯全的牧养，他不但呢在人性的方面，在生活方面，在各方面顾到弟兄姊妹的需要，他更在这个神性方面，他不是仅仅是在公开的场合，在聚会里边，在呀、啊、小牌聚会里边啊，在主日聚会里边，他在这里边呢是宣扬神的福音，在这里边啊宣扬神的经纶、神的旨意，他还是在这里挨家挨户的去牧养。亲爱的弟兄姊妹，我刚来到新泽西召会生活的理念的时候，我记得那个时候弟兄姊妹们常带着我们挨家挨户的去牧养。我们常常看到的一个情形是，我在这个楼栋啊从小牌里出来，那边那个楼栋的弟兄姊妹啊也从小牌聚会中出来，我们真是在那里操练呢挨家挨户的去牧养。我在这里边第一个就反省，我们这些年在挨家挨户啊去这个牧养的这个情形上，我们实在是需要有很大的提高和进步。亲爱的弟兄姊妹，要来的这个年底的这段时间，我相信有很多的节期，有很多的假期，很多弟兄姊妹啊也都在周遭，盼望我们弟兄姊妹乃是照着使徒保罗在神性上有，在人性上有顾惜，在神性上有牧养，我们在这里有挨家挨户的出去的探望和牧养。感谢赞美主。
我摸着的点是在第一个大点呀，下面他讲到啊偶像的问题。我在 Roberts IT 工作，这工作得之不易，所以我很在意他。就是说，我的意思就是很想 keep 这个 job。那么呢，我知道工作的时候英语很重要，但我的英语也不是那么好，所以呢。我有的时候呢上下班的时候呢我就会打开收音机听一听英语的广播，我的意思就是说我可以把我的英语练得好一些，这样我可以在工作里可以表现得好一些。那么我有一天晚上我打开收音机的时候，突然打开以后心里觉得很不平安，我在想我听收音机为了学英语，为了 keep 我的工作，那个工作就那么抓住我吗？我那个工作是不是我的偶像呢？我突然反省起来，我就说哦，原来我这么在意我的工作，我的工作已经变成了一个偶像一样的东西，它太抓住我的心了。我为了我 keep 我的工作，我可以用很多的办法学习英语啊，然后学习这个，跟这没有什么错误，但是说如果这个事情抓住了我胜过别的事情，那么它就成了一个偶像。我就想起来摩西的那个例子，神让摩西行的第一个神迹就是他，你把你的杖扔在地上，他把杖扔在地上，那个杖是一条蛇。他说神说你再拿着，再把它拿起来，拿着它的尾巴拿起来，那拿起尾巴来又变成一个杖。那么我所依靠的是什么呢？我所依靠的可能就是像摩西那个杖一样，我依靠我的工作。那么如果把它扔到地上，我会发现它原来是一个蛇，就是撒旦。那么但是不是说我们就不要那个杖了，我们要把它从尾巴拿起来的时候它仍然变成一个杖。那么我现在我仍然会开车的时候听英语，但是呢它不那样霸占我，我仍然希望我的英语好一些，但是它不那么霸占我，我还是会，因为我们学 IT 的经常需要学习新的技术，我还是会去学新技术，但是那个东西它不霸占我，就是我们还在世界上工作，我们还做很多的事情，但是那个事情它不霸占我，就是说，但是如果我被它霸占的话，就是说你同样做一件事情，完全是看我们的心是如何的。如果我们心是依靠它，被它所霸占，那个就是偶像。反过来，如果我们是为着主的，我们就不被它所霸占，我们仍然可以去学很多的技术，我们仍然可以去学英语。但是那个东西不是成为我们的霸占，它不成为一个偶像来抓住我们，相反我们用它来为着主，所以这个就是偶像的问题。还有一个点就是说，它十二个点里的第五个点，保罗借着呼求主名，我的工作很 很有压力，因为我们都是解决一些很难的问题，很多的时候真的不知道该怎么入手。那么我就有的时候就在那里悄悄的默默的呼求主，主啊你来帮助我，
是
主啊我实在是不知道该怎么做。那么我也没有出声，我就在里面就说主啊，因为我做了那么多年的 IT， 从来没有像这个工作这么难的，就是说，那么我本来人家都说你在大学里工作应该很轻松的，但实际上真的不容易。那么真的是需要主，我发现人到了尽头的时候，真的只有呼求主。
是，
当然我也要动脑筋，我要思考这个程序怎么回事。但是有的时候实在是这个脑筋用不够，这个只有说是主啊，在里面默默主啊主啊，求你帮助我，呼求他。那么就有时候也有点灵感，有时候也没有灵感，没有灵感也继续的呼求主。那么就在这样一个过程中呢，就仰望主，依靠主，
明白？
没事。
分享一下，我主要就是周二这边讲到说，我想这边真的是就讲到能跟我们生活上都摸着到，因为他讲到说基督就是万恶万能的基督，因为想到说我们平常生活上我们都会有很多的消极的元素。可是当我们在当我们就是专注在基督的时候，我们就不应该专注在他以外的任何人的事物。当我们对着他的时候，以他为神所指定我们唯一的中心，我们世上很多的难处就可以解决。其实这就是一种生活上一种感觉。让我来举个例子好了。像我们上班的时候，如果说当你心里面不是以就是埋养基督，就是以基督想到基督的时候，你想到在生活上的时候，我们如果说我们常常会在我们我是护士吧，我们常常会有东西，譬如说我一来上班就发觉所有的supply都没有，也就是说譬如说我这个 shift 我必须要给病人吃药，然后必须要很多的 supply， 像一些东西全部都 empty， 就等于都没有。这时候大家都会埋怨，会说哎呀怎么搞的，前面一个 shift 什么东西都没有帮我们准备好，用完了全部就这样拍拍手就走了，丢了一堆脏的 spoon 脏的东西在里面，我们要收。然后呢大部分人都会 complain， 然后就这样很不高兴很不开心的就一开始把东西收干净，然后去跑去 kitchen 去拿 yogurt 拿布丁拿这些 supply 要照顾病人的东西，或是要去可能譬如说我们这个 supply 没有了，病人的 stoma 的一些 supply 什么没有，要回去拿，都要跑很远去拿，就会觉得很不高兴。在这时候如果说在这时候你有很多不满的时候，去做这些事情的时候，你开始一个 shift 不是很 angry 的时候，整个 shift 都是很难过，你也会跟你的同事 complain， 所以就造成了我们的 day shift 和 night shift 大家彼此有很多的不满，然后就变成说现在而言，我们常就是譬如说有一个护士 call out 了，然后大家就说 OK 不管你这个 shift call out， 那我们就走了，所以病人常常有 work short 的情况，所以造成很多的不满不开心。那是想不管是上班，有时候在家庭里面也会这样子，譬如说你会觉得每一次吃完饭为什么都是我洗碗，然后为什么每一次狗狗要大小便了都是我要去 walk dog， 然后很多事情都会有不满，只靠你不要一直对啊，就是会有这样的感觉。那当你想到这样的时候，你就觉得奇怪为什么会有这么多的不满。可是我觉得感觉到这边很摸头，就讲说当你天天你想到的是爱主享受主的时候，这种彼此不好的感觉就会消失，一些消极的感觉就会消失。
对，
你会觉得说为什么会这样，可是我觉得是真的会这样。当你这么去爱主的时候，你 focus on 就是去享受主，然后当你在享受主的时候，你就觉得说其实你就不会觉得说OK 分得那么清楚那么重要，觉得哦这件事情我做那件事情你做，其实我们都在享受主，没有一个事情是分你做的多你做的少，你就是觉得你很爱主，你会很开心去做这些事情。所以有时候我上班的时候我就会觉得啊怎么搞的都是我去拿这些东西，可是你当我看到你在去 好像 unpack 东西的时候，别人都坐在那边好像做自己的事情，就你一个人在那边辛苦，你会很生气。然后这时候我有时候会说，哎呀，我需要帮忙，大家谁可以帮我忙，大家一起来帮忙的时候，就觉得大家一起做的感觉是这么快乐。其实像 church 我们的服事一样，我喜欢跟大家一起做的感觉，然后没有分彼此，就是一起做。我最近读了一本书，就讲到说，其实每一个个体就像一个 puzzle 一样，那你就觉得说，其实我们在这个 church 里面，我们也像一个 puzzle 一样，没有一个人可以缺少，缺少一个就少一个，你就觉得哎呀，怎么搞的，好像就是不是整个 picture。我就像小孩一样，每一个人都不能少，每一个人都是那么重要，放在那里就是一样，这样和谐很快乐的感觉。那我觉得家庭也是一样，有时候少一个人吃晚饭，就觉得好像不那么喜乐。那 church 也一样，你就发觉少一个弟兄都不行，少一个姊妹也不行。
Amen.
然后小孩也是一样，我就觉得我喜乐就是因为大家都在一起，就是一个同在的感觉。
Amen.
那我觉得真的是很摸着周二，然后更摸着刚刚念到的这个里面讲到page 65里面讲到第十二，讲到保罗在耶稣的人性里顾惜圣徒，并在基督的神性里以神永远经纶的一切真理喂养他们，在他的生活中展示主耶稣的话，施比受更有福。
Amen.
真的觉得施比受更为有福。我觉得其实就是这样，不管说大家都觉得哦，年底有什么圣诞节啊 ，Thanksgiving 啊，其实我们其实不是只有这个节日你才去关心到旁边的人，然后说哦，他可能需要什么东西。其实我们应该每天我们都可以去给予的时候，我们都应该给予，不光是 church 里面的 brother sister， 你身边的朋友，你上班的同事，你邻居，所有你能够在给予的时候，你都可以多给予一点关心，给予多一点的爱。你的狗狗也是一样，我觉得都一样，对什么都一样。我觉得就是这样子，去感受到施的那种感觉，你就发觉你得到的更多，心里面得到的更多。
明白。所以这周题目它叫做借着群羊的榜样，按着神牧养神的群羊。所以我就很摸着那个，其实我比较摸着的是这个第二后半部分这个题目，他说按着神牧养神的这个群羊，我就想如何的按着这个神来牧养这个神的群羊。然后我其实我想到这里的时候，我就想到圣经里面其实给我们启示了一个很大的一个原则，就是一个叫道成肉身的原则。什么是道成肉身的原则？说的更加直接点，我们出于好理解，就是有点像这个什么附身呢、啊？这个神附身在我们身上。但是这个英文这个 incarnation 就是神，这个原则，如果我们看那个约翰福音这个一章十四节那里，他也说到说，他说化成了肉体，直达帐幕在我们中间，丰丰满满有恩典有实际。那是什么意思？就是说这位神呢、啊，他成了这个一个名叫耶稣的这么一个人，然后他来到这个地上来实行这个父的旨意，所以这样的一个原则，其实在这个使徒行传里面，其实一直的是在是给我们在延续的，是在给我们看到的。在这比如说这个五旬节，这个当圣灵降下的时候，所有的这些门徒就开始说方言，传福音。所以那些都不是借着他们自己，而是借着这个神道成肉身在他们身上，然后他们与神配合在这里做。那么甚至到后面这个保罗弟兄去这个去外邦传福音，经常我们可以看到这个使徒行传里面就写到说，保罗要去哪个地方，但是神的灵却不允许，或者耶稣的灵却不允许。所以看到其实这个道成肉身的这个原则，其实就是一直的在这个圣经里面出现，给我们看到说，哎，这个其实就是神愿意在我们身上凭着我们借着我们做事。那么所以说到这个按着神牧养神的群羊，其实我觉得他这个周一这里他这里有很简单的提到说，当我们与神是一的时候，我们就成了神，在生命和性情上。当我们牧养别人的时候，我们就有神，并且就是神。按着神牧养意思就是按着神的属性的所事牧养。所以去看一下，就是说我们在这里牧养的时候，其实不是把我们的自己的一个天然或者一个道理，把我们的经验，外面的这些属世的经验传授给我们的弟兄姊妹们，乃是怎么说，照着按着神牧养，就是 按着神的属性的所示来牧养。但那我们要，然后我就想 OK， 那没问题，那这个定义是似乎是很清楚的，但是我们实际上应该如何的来说按着神来牧养，这个好像。所以后来这个周二星期我就觉得给我自己一个答案，他就说到就是吃生命树，就是享受基督做我们生命的供应，该是教会生活中所要的事情。其实我觉得当我们要来牧养我们的弟兄姊妹的时候，我们在神的教会中牧养神的群羊的时候，首先我们需要先被神牧养。当我们被神牧养的时候，我们生命，我们来得着一个这个神圣生命的供应的时候，其实我们就有东西来供应我们的这个供应我们的弟兄姊妹们。
对，
其实那说到这里，我又想到我们周五读的，正好我们读的这个约翰福音这个十三章，说到这个洗脚。所以说洗脚啊，那个洗脚就是这个，那我们先看先是主耶稣啊，先洗了门徒的脚。他洗了门徒的脚以后，然后他又嘱咐门徒们说，你们也要照着这样行，彼此洗脚。其实我就觉得，对，这个洗脚就是预表这个是，它是用这个圣灵，用这个水所预表的这个圣灵以及神的生命以神的话来牧养来洗涤这个圣徒们。那么其实我就觉得，对啊，其实我觉得当我们需要来牧养教会中的群羊的时候，其实原则也是一样，我们先需要从主那里得着供书，得着喂养，得着牧养，然后我们才能把这样的一个生命给传递出去。那么这样的牧养还不是说我不是指责弟兄怎么样，但是我听过这样的一些见证了，或者说不能叫见证了，就是说哎，有弟兄跑去给，或者有圣徒跑去给另外一个圣徒说，哎，这个我有这样的难处。然后那位年长的圣徒可能就说啊，这些你都不要去看，来，我们来一起读经。但是这样其实结果，那位圣徒就因着他的里面的需要，没有得到牧养，没有得到照顾，哎，他可能就对教会生活失去了兴趣，失去了这一个吸引。那么其实我们说的照着神牧养啊，不是说哎，什么时候就说来，我们来读经。我们不要去看外面的事情，虽然这样的原则似乎上是对的，但是如果我们真的是对主有这样一个鲜活的经历的话，其实我自己的经历可以证明说，哎，我们先需要怎么说，来到神的面前，怎么说被神在我们的这个人性上面得着一个顾惜，得着一个关怀，然后再借着这个神圣话语的牧养啊，然后可能再进到我们这里面来。来使我们更深的来回转向主，然后，对，我就觉得，对，按着这个神牧养，真的是我们若是有心，愿意按着神来牧养神的群羊，我就觉得我们就需要向这位神敞开，先得到这位神的牧养，以至于我们可以有这样的生命的度量，以这样的生命来牧养神的群羊。Amen。
上个就是大概是上个周六，周六的话参加了 Ricky 弟兄的交通，然后当时感觉就是说还是很有得着的，可能有些弟兄姊妹没有在那里面，他有一个重要的点是，就是说是撒旦的一个伎俩，是就是让我们劳苦，然后呢为了养家糊口，这样的话霸占你的心思，你就没有时间去跟主交通，或者是就是说。可能减少教会生活啊，然后会跟主有疏远，这是他的一个伎俩。另外一个重要点是说，就是撒旦在偷我们的孩子们，所以在教会里边，我们首先第一个目的是要保护我们的孩子们，让就是就是这个是另外一个重要点。但是我就是在这里，我就先说想说第一个点是，就是说即使就是在以前是大家就是说物质生活不是那么丰富的时候，是那样的情形。但是即使在现在的话，我们还是有种种的情形是，就是被比如说被工作啊，然后被生活上的一些事情难处所霸占。然后最近呢，在我这一个身上的一个见证就是说，因为现在年底了嘛，各个公司都是要评你这一年的整个的这个工作怎么样，然后 然后这一年呢，就是说我的工作上还是，还是蛮辛苦，然后也有很多挑战。然后我的盼望是觉得可能是到年底的话，那是不是领导会给我一个比较好的一个评价哈？但是呢，就是说你最后你得到一个信息，实际上是可能这个可能性比较小，然后你就自己觉得啊，感觉还是很失落。但是当时就是很不平静，然后但是你最后回到家以后，你自己想一想，我觉得这是一个就是一种偶像，就是觉得你还是就是说还是希望得到那种，就是所谓世上的这么一种高的评价，这难道这就是偶像嘛，对吧？这个就我觉得后来，我就自己也祷告，然后跟姊妹也说，然后跟姊妹一块祷告，然后还马上心里面就平息了很多，觉得就是说真的这个，尤其又参加这个 Ricky 弟兄的这个交通，就意识到这是撒旦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伎俩，然后所以在这里边就跟大家交通一下，觉得就是说我们还是要意识到这一点，然后包括下后面一点也很重要，是怎么样能够保护我们的孩子们，不让他们用这种就是说网络呀、游戏啊，然后把这撒旦把他们霸占住，对吧？
明白。
听说蛮摸着这个信息，有一段话说，享受基督做我们生命供应，该是教会生活中首要的事。教会生活内容在于享受基督，我们越享受基督呢，教会生活内容就越丰富。那这也是经文的一个中心，好像离了这个对基督的享受，我们真的也没有办法去牧养别人，照着神来牧养别人，那我们也没有办法成为神这个生命的繁殖与扩增。所以在周二那里那个经节，周一的经节就特别强调这个基督是，就强调说，我们要来享受活水。那在耶利米二章十三节啊，周一的经节说，我的百姓做了两件恶事，就是离弃我这活水的泉源，为自己凿出池子，是破裂不能存水的池子。我觉得好像一直都是提到这个活水哈，做我们的享受，做我们的供应。神也没有特别指出说你做了这个错事，你做了那个错事，或是，他要我们回到这个神这个生命的源头，享受他做我们的供应。我们知道说，的确我们常常觉得说，哎呀，我需要花更多的时间来为我的将来有预备，为我的这个生活有预备。所以有时候就会受到打岔，我自己也是，有时候会受到打岔，就把我从这个活水的享受啊，陷到这个生活中的那种忧虑、这个烦恼，为了建造一个稳固的池子而打算，所以常常就觉得自己会落在那个枯干的情形的里面。但是呢，我们也知道，我们随时呢一转向主，发现这活水一供应我呢，我就发现，当我在做一些事情的时候，我就不是那么的枯干，然后我就觉得说，在那个环境中呢，基督呢就把他自己更多的加多在我们的里面。这并不是说我们不需要去工作，或者是我们并不需要尽我们的责任，但是我在做的过程之中呢，我实在是愿意在那里连于基督，享受活水的供应。还有就是一个经节，就是林前一章九节，说到神是信实的，你们是为他所招，进入他儿子我们主耶稣基督的交通。我就很摸着这个信息里头，就讲到说，神的信实并不是说我们要什么他就给我们什么，然后这就是他的一个信实。其实神的信实呢，有时候就是说他要把他自己呢供应到我们的里面，成为他的一个扩增。所以有时候甚至他会把我们心中的一些偶像，就是那些霸占我们的任何的人事物挪开，好叫我们能够回到这个活水的泉源。有时候真是发现，若是那些东西不挪开，我还真是会陷在那个网罗的里面。真的有时候神就用他的手就把一些的环境给我们，但是无论是我们想到说，主啊，我活在这地上的目的难道就是为了这些吗？其实神的经纶呢，是要我们成为他的一个繁殖与扩增，也是他拣选我们的一个目的。所以我们真是说，感谢主，你是信实的，为着这些环境呢，我们真是感谢赞美你。因为 你招摇我是要我进入神儿子的交通，神儿子的交通就这边就讲到说，我们越享受基督进到神儿子那个交通享受的里面呢，我们就有能力来致死许多消极的事物。那我觉得说用我们的信息也讲到说，我们的眼目要更多的来注视基督的自己，他成为我们独一的享受，而不要被任何的神以外的人事物呢来搅扰我们对基督的享受。因为在这样的享受中呢，能够致死许多消极的元素，好叫我们呢一直呢活在这个复活生命的里面，享受它，成为它的扩增，也借着这样的扩增呢，我们能够牧养，照着神来牧养群羊。
那这一周讲到牧养，那有些弟兄姊妹会说，那我自己都顾不过来自己了，我怎么去牧养别人？是不是有没有这种想法？或者说牧养是长老的，或者是前面弟兄的事情？还是那句话，我自己属灵情况就不高，我自己常常失败，我怎么去牧养？对不对？经常有这样的想法，所以说你会觉得这周的信息跟你好像没有太大的关系。但是呢，我要叫学学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啊，回到这个约翰21章那里啊，我就问你，如果弟兄姊妹这样回答，我就问你，你爱主吗？
是。
你们，那主就在那里啊，三次问了彼得，就说你爱我吗？
哎问，是。
主耶稣啊，那弟兄姊妹可能都说啊，主啊，我爱你。
对。
那主耶稣说什么？
牧羊，
牧羊。所以说呀，你就说啊，只要你觉得你爱主的，那主的给你一个命定，给你一个命定，就是说一个命令，就是说你要牧养，牧养你的小羊。那小羊是什么？就是我们周围的弟兄姊妹。那但是啊，那问题就是说什么叫爱主嘛，对不对？你爱主吗？有的我们有个笑话，说你不爱主啊是委屈你，但是说你爱主啊是委屈主。
哦，
对不对？为什么呢？因为我在那个举个例子，我在那个你其实看那个彼得的历史啊，看着彼得的历史很有意思。那我在那个，如果你去大都会博物馆哈、啊，你如果我知道有很多很多的画哈、啊，我很喜欢看那些画，因为每后面都有一个历史。有一幅画呢，叫做《哭泣的彼得》，有一个哭泣的彼得。如果你下回去大都会博物馆的话，你可以去看一个。那个、画呢是什么画呢？就是一个彼得正坐在地上，他抬头看着天。眼睛里面满是泪水，然后呢，他手旁边呢就一把钥匙。如果你读圣经的话，你很清楚那个场景是什么呢？就是彼得呀，他在定死之前呀，上十字架之前呀，他说任何人啊都会离开你，但是我绝不离开你。然后但是呢，主就说你在这个鸡叫三遍之前啊，你要三次否认我。所以那幅画描述的是什么呢？我想就是在鸡叫第三遍鸡叫的时候啊，他突然想起了那句话，然后他就看着天啊，然后他就开始痛哭了。他就知道啊，他自己实在是不行。那把钥匙我们就知道，就是主啊赐给他的开诸天之国的钥匙。那为什么我讲这个东西呢？其实就讲啊，我们这个爱到底是什么。因为我们在小白聚会就一直在讨论神的爱什么。你说彼得他不爱主吗？彼得他很爱主。从他，你说他从是不是在你说他只是主定死之后复活之后才爱主吗？不是的，他在定死之前他非常非常的爱主。
对，
爱主到了一种程度呢，他从诸天，他从父那里得到一个启示啊，说你是活神的儿子，你是基督。
对，
但是马上他就失败了。他说哎，那主说我要定死呢，说你不行不行，你绝对不能定死，我太爱你了，绝对不能定死。那然后呢，甚至啊，那些像现在我们说的呀，他说啊，任何人都会背叛你，只有我不背叛你，因为我实在是爱你。甚至当那个，甚至他愿意啊为主舍命。为什么呢？因为当那些人来抓耶稣的时候啊，你知道谁拿起刀把那个那大祭司侍从那个耳朵给割掉砍掉了？那就是彼得嘛。所以说你跟彼得爱主到一种程度啊，他愿意甚至把他的命都舍掉了。但是就是这样的人呢，很奇妙啊，哎，当他是甚至他别人都跑掉了，只有他一个人啊跟着悄悄的跟着那个被抓耶稣的人到庭院里去， 但是很奇妙，当人三次问他你是不是跟这个拿撒勒人耶稣在一起的时候，他却否认了，他就否认了。我不知道为什么他会否认啊，他连命都愿意舍掉，但是他就那就否认跟耶稣在一起。然后呢，但是呢，就在那里的时候，我想在后来啊，当主耶稣问他后来三次问他的时候，是他呀、人生啊最可能最黑暗最黑暗的时候。为什么呢？他觉得呀、他爱主耶稣爱到一种程度啊，主耶稣定死了，没了。然后呢，他没办法了，就回到他老职业去了，去打鱼去了。打鱼打了半夜打不着鱼，那个老渔夫竟然打不着鱼，对不对？这个很奇怪的一件事情。但是呢，这时候啊，主来了。这时候呢，我们就讲到牧羊啊，主啊这时候来喂养他了。主来喂养他，不是说哦，你这个彼得你怎么能这样子？你这个爱我还怎么那样？不是的，主先来满足他现实的需要。他现实是什么？他打了一天的鱼，打了一夜的鱼，没有吃的，又冷又饿。那主干什么呀？主啊，把鱼跟饼来喂养给他。所以说主啊，喂养我们呀、就像我们弟兄姐妹喂养别人。的确的，我们实在是啊，我们有外面的需要，我们有里面的需要。主耶稣不是说站在那里啊，对他一个有大通了一篇讲道，给他引经据典来喂养他，不是的。主是亲自把他真正他的外面所需要那些啊鱼啊饼啊来供应他。但是呢，很奇妙，那里你要看到啊，那个鱼和饼啊，不是彼得自己打的，对不对？不是彼得自己打的。
对。
那鱼和饼啊，是主耶稣从他那里供应出来的。哎，这是我觉得是非常非常奇妙的一件事情。就是说，的确啊，我们跟弟兄姊妹啊在一起交通的时候啊，在跟弟兄姊妹啊有现所谓的一点牧养的时候啊，的确我们实实在在要顾他们实际的需要。但是我们所供应给他的，供应的解决他实际需要的是什么？不是出于我们自己的，不是出于我们自己的，乃实实在在是出于主，乃实实在在是出于主。就像我想彼得为什么在他的这个彼得前书五章二节那里面讲到那个牧羊，他对那牧羊那么有感觉，他说什么？他说按着神监督他们，意思什么？按着神牧羊的。我想彼得在那里啊，他所意识到的他的爱呀、他对神的爱呀、刚开始的爱呀、实实在在啊是出于自己的。哦，我爱你，我就愿意为你做这些事情，做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但是主说啊，说我不需要你这样子，你真的爱我呀，你要去牧养。这要怎么样牧养呢？要像我牧养你那样的去牧养别人。所以说这就看到这个牧养的这个真正的一个含义啊，
是
还要对主爱的一个真正的含义。所以感谢赞美主啊，这里啊我就觉得，我们就觉得哎，这个非常非常一个实际的，就对我们的生活啊一个非常非常实际的。首先啊，我们先说哦，主啊，我是不是爱你？那主就说你要去牧养，那我说怎么牧养？那就是说主就说你就按我这么牧养你啊，你就去牧养周围的弟兄姊妹。那回到牧养，那个牧养到底是什么？那就回到这整篇的这个晨兴圣言，它的主题是什么？就是为了神国的一个繁殖。那什么叫神国的繁殖？那牧养啊，就是把神的生命啊一点一点的供应给弟兄姊妹中间，供应给弟兄姊妹的中间。那在这个在弟兄在讲到这篇信息的时候啊，他讲你看其实现在很多呀，他说你看现在这个传福音呢、这个传福音经常可以看到这个，他举了个例子，在这个美国这个足球赛里面，这个橄榄球赛会有一个人突然举个牌子，这个约翰福音三章十六节，神爱世人，巴拉巴拉巴拉。或者有时候你去那个火车站，有时候在那个 Washington DC 的时候，也有一个人大喊着“神爱世人啊，什么什么什么”。他说这个很好，这个他说这个没有问题。但是啊，你要仔细去读这个约翰三章十六节。我们这个三章十六节读了听了太多啊，“神爱世人，神爱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我们前面也讲，首先这个你要仔细去读的话，哦，主啊，这个独生子要成为长子。我们前面就讲哈。我讲到神国的繁殖，你传福音啊，你不是说让人家一听哦我得救了，然后啊你现在赶紧回家吧，找自己喜欢的教会去找一个，然后你就去 survive 去吧。不是的，主说啊，要首先要独生子要成为那长子，什么意思呢？你要把生命给他，你要把神的生命给他，而且、他是个神要给，他说要给赐给，这个英语中文还不翻译的不是很好，他实际上就是 give。 神把他的独生子给了我们。现在什么意思？就是你呀、你要拥有了，你就拥有了神的儿子，你就现在拥有了这个神的儿子的生命了。所以我们的福音是什么？我们的福音不是说哦，你有罪，你忏悔吧，你信入了，你得救了。不是，这是一个太低级的一个福音了。神的真正的福音是什么？神要把他儿子给你。我们要神，我们的福音是什么？我们要说啊，主啊，主啊，要把他的生命啊给到你的里面。你现在有了神的生命了，这就是真正的福音。这是一个神啊，一个高频的福音是什么？就是神国的繁殖。神的真正目的就是让每个人啊，把神的生命啊，借着我们弟兄姊妹给到他的里面，成为他的拥有，成为他的里面。神的心愿，他一点一点完成。感谢主。
第三次问彼得，他说：“你爱我吗？你要爱我，你要牧养我的羊，你要喂养我的羊，你要牧养我的羊。我们如果爱主的话，我们就是要去牧养主的羊。那我们牧养主的羊的那个源头是因为爱，是因为对主出于对神的爱。我很梦主，我们需要爱神，然后我们需要享受主，并且我们需要基督成为我们的享受。我们也需要帮助别的圣徒去享受基督，把那些岔开的就是弟兄姊妹再带回到对主的单纯的享受里。他在灵后十一章三节说：我只怕你们的心思或被败坏，失去那向着基督的单纯和纯洁。所以我们都需要再被带回到向着基督的单纯和纯洁，然后并且真正的珍赏保爱，并且享受主耶稣基督他自己做我们这个宝贵的人位，做我们的生命的供应和一切。然后很多就主他牧养我们，他不是过来改正我们，他乃是叫我们来享受他。那我们昨天读路加福音最后一章的时候，有两个门徒，他们从耶路撒冷下到以马忤斯去，那个光景就是他们在走一个很下沉的光景。但主，要是我们正常天然就我们堕落的天然的人，我们就会批评你们怎么能从耶路撒冷下到以马忤斯呢？你们怎么能下沉呢？但是主耶稣没有责备他们，主是一直在陪着他们，照顾他们，喂养他们。主还陪他们住了一夜，之后他们眼睛开了之后，他们灵力火热，他们又回到了耶路撒冷。所以我们看到，我们就是不是要去改正别人或者去责备别人，我们乃是我们先享受主，然后被他充满，然后呢把这个主耶稣这个爱涌流出去，然后牧养我们周围的弟兄姊妹。我也很摸着，后来他讲到保罗是我们的榜样，他说保罗是主说保罗是他所拣选的器皿。我就很摸着，我们是主拣选的器皿，我们就是器皿，我们作为器皿，我们是要来盛装主并且涌流主的。我们不是在这里做劳碌的工人，我们为主做很多的事情来讨主的喜悦，我们就是一个器皿，向他敞开，然后爱他，接受他的恩赐，再把他这个神圣的恩赐供应出去，然后叫我们周围的弟兄姊妹再被带回到对主起初单纯的这样的享受里。这个是主如何来爱我们，我们也要就是如何照着神去牧养。所以求主先来牧养我们，然后叫我们爱他，享受他，然后把对他的爱和享受也供应出去。
是这一周的就讲到牧养。其实我就是说，首先我觉得很有一点我们需要就是去看，就是其实牧养，我们一定要看到牧养是教会里面非常重要的一个需要。我们一定要有这种迫，我就甚至觉得我们要有一种紧迫感，因为撒旦其实是不断的在做破坏的工作。你把人带，好不容易把人带来得救了，结果可能过一段时间他就不见了，是不是？那为什么不见？那就是因为就像这里说，就是被岔开了。反正就是我们每个人有反正有小孩的都知道了，你生完小孩子你不能不养了，是不是？那我们对自己的小孩这么 care， 其实一样的，我们在教会里面对教会里面的，或者说比较相对来说年幼的圣徒，我们要也有一种 care。 就是我真的觉得，不然说教会有一个问题，就是说所有的教会不是我们教会，不只是说主会父的教会，所有的教会都有问题，就是会出现一个人员老化的现象。因为新人，因为我们人不断会老，你看我说就看我是我是2005年受浸的，那时候我觉得我很年轻啊。我现在多少岁了？我明年我就40了。OK， 所以我的点就是说，如果我们没有一个眼光，觉得就是我们教会需要不断的带进新人，不然我而且我们的带来新人，我们不应该流失掉。你的孩子，你不能够让他就流失掉了。所以我就要回到这一点，我们一定要有个共识，就是说我们需要每个人都要拿起牧羊的负担，不然这个教会真的是你，而且你不要指望说牧羊就是说，就好像刚才弟兄说，不是牧羊不应该成为说跟我无关的事情，不应该是哦，这是长老做的，这是的小牌的负责的弟兄做的，或者这是去服侍的弟兄做的，这样不行，因为这样他们会累死的。不是说他们不再做，是他们会累死的，因为牧养太花时间了，你知道吗？牧养是一个非常花时间的事情。你自己读经什么的都好说啊，相对来说容易，我们就自己在家读经。但是你要去照顾人，你去试试看，你就知道。Amen。但是我就觉得他这里刚才瑞芬姊妹讲了一点，就是说其实你牧养很多时候，你当你实际去牧养的时候，你会发现很多时候我们去牧养的时候都是经常是一种模式，就是说 problem solving， 是不是？应该说你去牧养一个人啊，他肯定会给你带来很多问题，他有很多问题，对不对？啊，我现在需要找工作，我需要或者说家庭里面有一些什么困难，有些纠纷，但你会发现你很多人你根本没办法帮助他解决这个问题，是不是？那又回到点，就是说，那首先，那我们就我们每个人实际的难处，我们到底要怎么样去牧养人？其实这刚才讲的就是说，我们要帮助别人认识并享受基督。你只有让他找到这个活水的泉源呢，就是第一大点说，你要让他里面有个活水的泉源，而且让他帮，就好像这个羊很渴啊，他需要学会去找地方喝水啊。那在哪喝水？那不是去世界里面找喝水的地方，而找工作不是去那里去学习什么啊，什么怎么写简历啊，什么这些东西，这些都是基本的。但是最重要是一定要找到里面的活水的泉源 ，Amen。而且是我们需要享受主耶稣，我们自己都要成为享受主的人。当我们自己成为享受主的人，我们才能够帮助别人享受主。很多时候我都觉得我太不行了。Amen。 但是我现在也是尽量试着要多享受神。 Amen。 然后我还是觉得一个点，就是说还有榜样的问题。其实我们每个人都需要有榜样，对不对？但是我们其实我的感觉是人人都应该可以成为我们的榜样。在教会里面不要觉得自己没有榜样，其实每个人身上都有基督，都有他可爱的地方，都有他可以显大的地方。你看，就我就看那录音笔，我就在看到这个录音笔，如果每个星期不是组织聚会，不是自动就跑到这来的，是有一个负责任的圣徒，他每周就是在大家不注意的时候就把它放在这，这不是一个榜样吗？
是
不是？这不就是一个榜样吗？
对，
我这举个很小的例子，不要总是说好像我没有榜样，而且好像长老弟兄那些都没有时间来照顾我 ，no。你要去看，你要去观察，要去学习，而且要寻找机会跟别人有交通，对不对？你要圣经说你要做善于教导人，但是你要做一个善于教导人，首先你要成为一个善于学习的人。Amen。 感谢主。 Amen。 求主保守我们。
我们又问弟兄姐妹爱不爱主？
阿们
爱，对不对？但是有多爱？
多爱。
就像这个主问彼得三次，彼得都只敢用人与人的爱来回答神，他不敢说以神对人的爱来回答。为什么？因为我们对神的爱实在很有限，而且都有条件的。很多都是哎呀，因为神你保守我，因为你给我的祝福，跟他说很多，他有求于主。很多这种情况是他爱主啊。很多当然有很多人到后来是因为碰了很多困难以后，他可能就一阵子又远离主。这个人的爱实在是非常的有限，但是神没有放弃。实在既然你只能以人的爱来爱我，他仍然跟彼得说你要牧养我的羊，他没有放弃这个东西。那么可是呢，在很多地方我们也知道说这个越在一起就会失去己啊，然后你杀死己，你反而会得着己。就譬如说，如果说有一个人他出现了一个问题，譬如说 他一个儿子啊车祸死了，他觉得很过不去，他觉得哎呀，我这个好像这个世界要灭亡了，他觉得他没有办法活了，他一直在沉在那边，他很就说他跳不出来。可是假如他今天哪天想开，发现有很多跟他情况类似的，他去开导人家，开导到最后呢，别人不见得有帮助，他自己先得着了。一样，当你在牧养弟兄姐妹的时候，到最后你不要想说他们真正能成长多少，其实你在不断的牧养过程中，都最多一定是你自己，这一定是你自己。但是另外还有一点，就是今天的主题，我们不要跳掉。他说要做群羊的榜样，爱着神牧养。什么叫榜样？就说我们大家很多时候都很有热心去啊帮助啊朋友们啊，这个你看，哎，谁哪个弟兄有问题，我就跑去帮忙一下。但是问题是我们给的教训是什么？是人的教训还是神的教训？有多少神的话在里面？多数我们讲的都是人的，跟着意见啊，这个给了一大堆人的意见在里面。那么当然了，就说黄宗弟兄刚刚讲的，有时候别人一来，哎，我们什么都不要管，我们就读经，这个有没有错？其实来讲，大体上考上又没有错，但是呢，有时候有点问题，就像说你要顾到这个弟兄的他的属灵生命到了哪。那就如同说今天我带一个去滑雪，他明明他只能在绿线，我把他带在黑线，他不断手断脸，摔破头，头破血流，也很怪了。那所以来讲的话，当然我们需要有些顾虑。
Amen， 感谢主。今天我觉得弟兄姊妹交通的，我觉得非常，我自己很得说激励。刚才小刚弟兄说这个教会老化，哇，你已经是那时候看他像小孩一样的，一下已经四十而立了。
三十而立，四十不惑，
四十
不惑，知天命，已经过了而立十年了，要不惑。
好，那我觉得，那我们今天也没有太多时间啊。当我们讲到牧养的时候，我觉得有一个很重要的一个点。当然这里讲到说我们要做群羊的榜样，按着神牧养，但是我觉得刚刚弟兄姊妹交通就是一个就是说我们需要牧养。那么我就再往前进一步问说，那今天你在牧养谁？这是很实际的。好，我们如果讲这个道理啊，那你讲这个，我讲这个，你在牧养谁，或者说谁在牧养你，都可以。好，那这个我觉得是非常非常重要的。否则我们啊，每一个礼拜啊，这个来到一起啊，这个其实这个是很实际的。那你说啊，到底我们怎么样能够做群羊的榜样？这个其实很多，这里保罗在这里摆在这里14个点。很多很多的点，我们也看在我们的周围，在我们前面的弟兄们身上，我们看见很多的榜样。那我们今天也没有时间去看，但是我们现在问一件事：到底我们牧养谁？我们既然知道牧养那么重要，这个人可能是小牌的弟兄姊妹，这个人可能是你的配偶。刚刚我们看到这个小林跟子康这个眼神的交流，讲话的互动，你说好像小林在 complain， 你不知道，可能这也是另外一种牧养，我不晓得。
没有，他是说他做很多事，是他带狗 walk dog， 他喜欢，他是做很多事。
你怕他有 complain？ 好，那也可能这个人啊，就是你的孩子。哎呀，刚刚那个楼上弟兄说，哎呀，这个弟兄，这个小龙你很有感觉啊，那我该如何的来牧养他？弟兄姊妹，我们现在就很实际的来看这个，我们就先问说，牧养重不重要？重要。赵伟忠需要不需要有牧养？
需要。
需要。那么谁是我牧养的对象？你说，哎呀，我刚得救，春华弟兄4月得救的，是不是？
对。
7个月、8个月，他可不可以牧养？
可以。
可以。主啊，太好了， 可以啊。
我一句话刚刚得救。
他姊妹礼拜五才受浸，哎，好了，你都要做他的榜样。你要想说他被你最好我希望我不要听到这句话。你得救八个月了，你看你还这样，这不好，对不对？最好是说，哎呀，姊妹啊，我们一起来啊，享受主。好，我们回到这里来啊，到底今天啊，我们如何来牧养人？那我很惊奇啊，这个在我们这篇信息里头啊，他引用了在周一的时候引用耶利米二章十三节，他说啊，百姓做了两件恶事，一个是离弃我这活水的泉源，然后呢就是为自己凿出池子，是破裂不能存水的池子。意思就是说啊，我们为什么需要牧养？我们需要被带到这个活水泉源的面前。我们为什么需要牧养？我们常常自以为是的，自以为很不错的，自以为很聪明的，为自己凿出一个池子，是不能盛水的池子。那个就是什么？那就是我们的偶像。我们偶像就是说，这个一面是取代神，一面我们就认为说这个东西是可以的。我想我们在这里，不管是我想在座很多弟兄姊妹，不管你在职场里也好，在哪里也好，你就发现太多事情，第一个不在我们的控制之内，第二个呢，太多事情也不是没办法存到永久，你没办法靠着这个事情。你靠着你的学位吗？有一天你会发现你学位没有用。你靠着你努力工作吗？哎呀，你发现老板领导还不见得那么欣赏你那个努力。有时候你觉得说，哎呀，我这个是太重要了，哎呀，可能啊，这个一句话，哎，这个东西就没有了，一个事情发生就没有了。所以弟兄姊妹，我们需要看见这个，就是说我们牧羊人是要把人带到这个活水的泉源面前啊。所以他这里说啊，我们要这个领悟，我们需要基督做我们的享受，我们也必须帮助别人认识如何享受基督，并把岔开的信徒带回到单纯里，真正珍赏保爱并享受主耶稣基督，自己保别人。也就是说弟兄姊妹，我们需要做一个享受主的人。什么是榜样？这个是最好的榜样。有时候若是我们自己不是一个享受主人，那我们怎么如何能够牧养人呢？我牧养人就很难。那么但是当我们去牧养人的时候，刚才弟兄姊妹说了一些例子，那我就问弟兄姊妹，进入一个人来，弟兄，我有问题 XYZ， 刚刚那个彭能弟兄说了，哎呀，这个问题不重要，来来来，我们来读圣经啊，这是一个。或者说啊，弟兄姊妹，弟兄啊，我有问题 XYZ， 我告诉你 X 就等于 A， 这样解决就可以了。 Y 就用这样解决可以了， Z 哎就是可以了。好，感谢赞美主，你可以平平安安的回去吧。好，第一个例子，喂养牧羊到了没有？没有。为什么呢？因为他的心啊是被这个事情抓住的。那么你就跟他讲，哎呀，你、那他想你这个太阳春白雪了，太不接地气了，不管怎么样。但是呢，第二个事情，第二个例子对不对啊？好像也不算牧羊吧？为什么呢？因为刚小黄弟兄讲，那我来这里，我解决问题解决了，问题解决了。所以弟兄姊妹，牧养一个很重要的点，就是当我们经过我们的互动，当我们经过我们的交流，有没有享受到基督？有没有被带到这个活水的泉源面前？弟兄姊妹，这个是关键。若是你把 XYZ 来到我的面前，我借着说 X 啊可以这样做，把一些的情形跟他一些的交通，但是弟兄姊妹不要停在这里，你一定要帮助弟兄姊妹来到这个活水的泉源面前，帮助弟兄姊妹再来享受主。因为有时候其实我们都知道我们应该来到主的面前，但是有时候常常是因为外面那些的情形，我们就懵了，就不大清楚了。那个时候包括我们自己在常常也是这样。所以有时候啊，弟兄姊妹一个提醒，哎呀，对呀，我怎么那么傻，我还活在这个自己凿这个池子， 没办法盛水，我要赶快回到这个活水的面前。所以弟兄姊妹，牧养其实一面来说是很难的事，一面是非常重要，一面是很难。但另外一面来说，牧养的原则也很简单，就是把我们带到这个活水面前。所以第一，弟兄姊妹，我们需要接受主的牧养，也就是说我们需要什么，我们需要做一个享受主的人，非常非常重要。因着这样，当我们去接触人的时候，我们才有主的智慧，不是在外面的问题打转，也不是不管这个外面的问题，而是说把人带到主的面前。所以帮助人一同的来认识主，一同的来享受主，帮助人啊回到这个单纯跟纯洁 simplicity 跟 purity。 有时候我们啊太复杂了，有时候一想啊，我不晓得你们有没有讲，有时候我自己会碰到一件事情会想很多，一想很多啊你就知道糟糕了。为什么呢？很多事情这无限上，无限什么
上纲上线，
无限上线，无限上纲，你说不需要的。有时候我们，但是呢我们说什么时候简单的回到主人面前，我们就发现说，哦主啊感谢你啊，我愿意更多的来享受你啊。所以诚心圣言，你说弟兄姊妹，你说这个干为什么要有这个呢？我最近感谢主啊，必须看到弟兄姊妹很好啊，这个发这个连接，发这个 audio 非常好，弟兄姊妹，我们就是要被提醒转到主人面前。你晓得很可能，哎呀这个一个弟兄啊，这个拖着疲惫的身躯啊，坐在火车上或者是开车的时候，哎呀你能够读到一点信息，你能够听到一点的话，你这个人就被转回来了。这也是一种牧养，是不是？所以弟兄姊妹，我再说这里啊讲的很多点，我觉得我们还需要再进入，特别是有心服侍主，有心的在这里，特别是担负一些责任的弟兄姊妹，我们需要更多的进入。但是很重要的一点就是说，弟兄姊妹，我们需要什么？彼此牧养。所以我再回到我刚刚提那个问题，牧养很重要。刚刚弟兄讲到了，主，我们既然爱主，我们就需要喂养主的小羊，就需要喂养主的羊，就需要牧养主的羊。那么主啊，哪一只羊是我该牧养的？这个人可以是很多人，这可以说很多不同的人，愿意主给我们有这样的智慧，好不好？也有这样的心愿。你不要觉得说主啊，我还在等人家来牧养了，我怎么如何牧养人呢？哎，你要发现，当你去牧养人的时候，这位大牧人就成为你的牧养者。这位大牧人他绝对，我保证，当你在那里牧养人的时候，这个牧羊人，这位我们的大牧人，他那个供应，那个活水的供应是绝对是源源不绝的。
对，
好，那我们也盼望弟兄姊妹，我们也顾到各方面的需要。